因为今天的信息比较长，所以也许大家可能还要帮孩子啊，忙一些别的东西。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一季新的主日学。那首先就是，如果你有按照教会这个马拿灵修来，这个进度表来读，其实我们在10月份已经读了哥林多前书了。那所以是很好，就是我们有读过一遍，再来上这个主日学。假如你没有参与教会这个马兰灵修，然后没读过哥林多前书，我很建议哈，大家真的在这个上主日学的时候，你先花时间去读，因为我们所每一课所涵盖的内容是很多的，所以呢不可能在我们上课的时候还去读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也坦白跟大家讲，如果你只是来听，完全没有读过这卷书，你得到的是很有限的，因为很多是要你有一个基本概念里面讲那什么，所以我在去注解跟补充的时候，对你才是有益处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哈，如果你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请你每一次来上这个课的时候呢，你把我们要去教的那一次的经文先来读。那你怎么知道每一次我读的是什么经文呢？所以呢，就南海弟兄应该，如果你有报名的话，他就已经发了给你说，我们教会这个网站里面有一个的进度表，也有每一次的讲义。那也许可能很多人是不方便哈来打印哈，但是呢，起码这一个的资料是 made available 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晓得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荧幕，你去到我们教会这个 ccictv.org，那你看到它有一个选项，你看到这个主日聚会。里面就有主日信息，有成人主日学。那你可以点击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就有一个哥林多前书的选项。那你从那个哥林多前书选项选进去，你就看到有一个文夹。你把这个文夹首先你看呢，这一个屏幕里面就让你知道说每一次我们的会涵盖的范围有多少。比如说今天是头一堂课。我是会讲全卷书的一个概论，那下一次呢，我就会分开来讲1到4章里面的头一半，然后再接着那个礼拜就是1章到4章的另外一半，然后圣诞假期我们停一次课，然后明年1月我们开始再来只讲第5章。那如果你要比如说这个进度表，你想要打印或者说一些的讲义，包括今天这个概论，你只要点击这个的文夹档进去，你要发现每一次进度表前述概论第1、第2章一直到了我们这一课第12堂课结束都在上面的所以呢，你应该是可以自己每一次做好你的准备。就是因为没办法来教会实体发给你了，你就自己事前先要把它下载下来打印，然后呢，你就可以抄写可以抄写。当然，我每一次也有 PowerPoint，到每一次 PowerPoint 的时候呢，这个燕伦呢都会把它放到这一个的成人主学的里面的。所以，如果你每一次来，只要点击教会的这个成人主学，再点击这个哥林多前书。我每一次讲的这个的语音跟这些的PowerPoint 的资料都在上面，所以你来不及的话，你去会补听都是可以的这一部分大家是明白了哈，明白的话呢，我们在进入这个概论之前呢，我们请南海弟兄为我们来祷告，都开始祷告。
主要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日的清晨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上这个哥林多前书。主啊，你透过哥林多前书，要跟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的问题， 以及神你的话语去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主啊，我们在现今的时代的时候，真的就是需要你的合一啊，我们教会就需要你的合一啊。求主你啊，赐智慧给我们啊，也特别来搞这个 Alex 的口啊，让他把你的话语来传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谢谢你，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好，那因为基本上面是大概听我讲课，所以呢，请大家把你的那个话筒给 mute 了啊，换成静音。那除非你有问题，你就可以 chat 我啊，这样的话啊，我就不会在讲的课程当中里面也就有干扰。那大家也心里面一直为我祷告，因为啊。我是头一次用网络这样来教课，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学习，一个 new challenge。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提的是讲的是这个全卷书的一个轮廓，因为你对全卷书有一个了解，包括地理啦、背景啦，那变成你读里面的内容呢，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得益的有收获的，也了解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来做一点的事。好，那我们来看哈，那哥林多前书的这一个的概论，那很明显这卷书是谁写的呢？那其实你翻开哥林多前书，手上拿着圣经在旁边，你打开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很清楚了。他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保罗我们相信是不太需要介绍的了，大家都了解他。可是呢，这个所提尼啊，圣经提起他的是不多，所以我们就想，哎，这个人是什么人呢？他其实可以参考这个的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那在那里呢有这么一段的一个插曲，那里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就来到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他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总共住了一年半，他就把神的道教训当地的人，到了加流就是罗马政府的官员，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就同心起来要攻击保罗，就拉他到公堂那众人便斗住管会堂的所提尼。是因为那个方伯他虽然知道这些的犹太人在那边闹哄，但是呢他有没有觉得有必要要把保罗锁起来，那有人就从这个群众当中把保罗就拉走了。那些人呢好像是自己想要去实行一行，没办法，他们就是怒气填胸，就找一个人来泄愤，所以呢他们呢就揪住那个广会堂的所提尼那所以呢就随便找个人来打了，打不到保罗就把他打了。那但是这些事情当时那个罗马官员这一个的加油也不管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提。那所以圣经对这个所提尼呢就这么有这样的一个介绍。OK， 那没有太多地方讲关于他了。那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应该是在主后第五十六年左右。那写书的地方应该在以弗所，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住了三年，所以他在那边呢写了好些圣经新约的书信。我们接下去看呢，给大家一个图表的一个概念，因为地理环境是挺重要的。那所以今天你常常听到提到亚细亚 Asia Minor， 其实呢基本上面就是土耳其这一带叫做亚细亚。那你也常常听到有雅盖亚呢基本上面是指希腊的这一块，所以不要搞错这个亚细亚Asia， 这个是 Achaia， 亚盖亚那所以其实很多圣经历史呢基本上面都发生在地中海一带。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出生地很多的工作在以色列，特别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保罗自己是生在大树 OK， 然后呢，他的教会安差派他出去是在安提阿教会，所以外邦人的教会是安提阿教会，犹太人的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之前常常被什么埃及来管制，埃及在他的下面。然后我们知道希腊啊，就是欧洲，土耳其还是这个亚洲啊，过了一个爱琴海，就从亚洲到了这个欧洲。然后呢，再往西面去就是罗马。那个时候呢，罗马呢的版图发展到就把这一片土地都吞了。OK， 那所以啊，哥林多在哪里呢？哥林多就是在这一块，它是跟雅典是非常。
Alex， 你这个 presentation 好像没有 show 出来，没有 share screen，没有 share screen。
哦、oh, ，I'm sorry， 看看。
你讲到大白天都是空讲。
对不起，我看看啊，没有先，啊不，抱歉，我先看看是什么，现在还是没有看到是吗？
Alex， 你可能先 unshare 再 share， 因为你有 share 你的那个 browser， 可是你没有 share 你的 PowerPoint，你可能再 unshare。
OK， 好的，对不起，我退出来哈。好，再 share 一遍哈。OK， 好。现在看到吗？
看到
了。
现在看到了哈 ，OK，
好了，
好，对不起，那我先回去哈，前面的 ，OK， 好，我刚才所提的这个资料哈，这个 PowerPoint 其实是有的，所以抱歉，如果你看成 miss 了什么东西，可以再回去上去的时候就看哈。然后我现在回来，看的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图片啊，所以我大概就说地中海的这一块哈、啊，然后土耳其、希腊、罗马、埃及、以色列，基本上面就是圣经里面所要涵盖一些的故事里面的大部分的所在。那哥林多呢，其实是离雅典非常近啊，隔壁，但是呢，他已经去到雅加亚这个地方，就是已经欧洲了。我说土耳其这个地方是亚细亚 ，OK，so far so good，OK 哈，那我们继续下去。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保罗的书信，也要对保罗的生平稍微有一点的了解。保罗基本上面呢是大概主后他大概是30岁左右哈。他当时比耶稣年轻，所以他是大概30岁就在大马色的路上里面遇到耶稣基督的显现而信主的。那我们知道之前他是很热心这个犹太教，所以呢他就把基督徒呢视为是那些要捣乱的人，所以呢他就到处拿着公文要去把他们抓到下监的。但是他信主以后呢，那如果好，我们马南灵修也有读加拉太书，所以呢那边就讲到呢，他是回去阿拉伯这个旷野里面啊，神给他一点的个人的时间去默想去自己有那种的进修，所以他大概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旷野里面大概有3年这个时间。之后呢他就回到大马色，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要去大马色里面就抓进出来迫害他们的。那如今他就先回到大马色，然后在大马色里面呢就在那边为主来辩证哈、啊，这个加拉太书也有讲，使徒行传的这个第9章也有讲。但是呢因为本来他是犹太人那边的，现在呢他是要变过来要劝犹太人信主，所以你可以想象犹太人对他是多么的憎恨，甚至想要杀害他。于是呢他就在自己哈、啊，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解在哥林多后书他又解释他是从城墙那边被垂下来就逃离了这个大马色、啊、所以他呢在那里呢大概也有3年的时间。后来他就去到耶路撒冷、啊、那当时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大家都怕他，因为他本来以前就是迫害基督徒的人。那圣经里面呢讲到说使徒行传第9章这个巴拿巴呢就接待他，巴拿巴呢就引荐、啊，把他引荐教会里面的彼得跟雅各。 这个也就是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讲，他说他去到没有碰到其他使徒，他只看到基法跟这一个的雅各，然后呢住了大概只有15天的时间他就离开，说他那一次他头一次去访个人施访这个耶路撒冷的。后来他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呢就也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啊，大树啊，大树。那所以呢，他在大树里面一阵子。后来呢，这一个的巴拿巴就去到大树里面，就把他把这个扫罗带到安提亚去。那在那边就成立了外邦人的这个教会。所以呢，《使徒行传》第12章说，那些的门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啊，就是从这个安提阿开始的。好，那我们也知道，从如果你对比一下《使徒行传》里面哈，他从信主到他的这个《使徒行传》12章，都记载了圣灵。13章开始，圣灵就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启示，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啊，扫罗改了名字叫做保罗，就怎么就出去传福音。所以呢，那个是他开始的第一次的旅行布道。那我们知道他的旅行布道总共有3次啊，所以呢，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去了蛮多的地方，然后呢个别传福音，当中里面他也写了一些的信。然后呢，因为犹太人一直很执着关于这个割礼的事情，那我们在礼拜五 Home Group 查经腓立比书那边查到第3章，跟我们现在读马拿灵修讲到这个加拉太，也是保罗针对这个已经信主的人是不应该需要受割礼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争议性。所以呢，因此他们呢就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请示那些还活着的使徒，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做出一个结论。所以那些使徒也接受，就是说基督徒迎信主都是救恩，受了圣灵，都不是割礼没有割礼的事情。因此这个结论以后，他们就带着这个使徒所给他们的公函，就开始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然后当中里面又有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然后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当中里面，他是在以弗所住的最长的时间，就在那里也他也有一些的被写了一些的书信。然后最后呢，他是被囚禁因为他带了一个捐项那些人为耶路撒冷捐项的款寄到耶路撒冷，虽然人家劝他不要去，可是他还是觉得神有意识要他去。果然去的时候呢，他就因为那边的人起来捣乱，他就被抓其实是罗马的官员想要保护他，免得他在暴乱当中给人家陷害。但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就上诉，他不能够在犹太的人的会堂被公会被审，因为他这样的话病就很快没有了，所以他就用尽他这个罗马的公民的身份，所以呢他就上诉，所以呢他是有权上诉，就被押送到罗马然后呢最后他据说他是被释放出来，然后按教会历史的传统，他是在最后是在罗马寻到的。然后呢一直到这个70年，就是这个圣殿被毁，所以保罗是大概60几年寻到的，是在圣殿被盗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书信，你都知道当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呢，他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第二次旅行布道，因为在以弗所待的比较长，他就写了好几卷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你可以知道哥林多前书做时间跟写书的地点应该是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最近查腓立比书，我们跟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这几卷书是因为他是被压在囚禁软禁在罗马的时候写的，所以被称为是监狱书信。然后呢，最后我们知道他快寻道之前就写了信给他的这个属灵儿子提摩太，前书后书跟提多书，讲到这个叫做教牧书信，就是教会在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来管理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面就是把保罗的生平跟他写信啊写的书信，跟我们今天要念的哥林多前书摆在一个这个位置上，所以大家有这么一个概念，不单是地理的概念，也有这个时间性的这个概念。那大家在这边看到为什么加拉太书有两个问号啊？是因为呢，加拉太书是什么时候写呢？是有争议性的。有一派的解经家认为加拉太书呢，基本上面是在他这一个以弗所的时候写的，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加拉太书是那么多书信比较前面写的，是他第一次旅行的途中就已经写了。那因为杨宇弟兄已经教过大家加拉太书了，所以有北加拉派说，有南加拉派说，那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范围，所以我只是让你知道说，虽然是我们把这个时间给你们列出来，但是呢并不是完完全全可以百分之百准确说就是那么样子的。好，那现在我们呢再继续下去。那这个呢就跟讲哈，既然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第二次旅行布道的一些详细资料跟大家来解释。那我们看到哈，比较明白的就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候呢，他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异象，看到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是欧洲，所以呢他本来是要往内陆里面继续来跟进那些的教会的，那个就是土耳其的地方。可是呢他看到异象，这个圣灵不许他呢，就坐船就去到马其顿，然后停到腓立比，因为腓立比呢是马其顿境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城市啊。那然后从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又去到帖撒罗尼迦，但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有人也是要来去起哄，所以他又逃到这一个的比利亚。在比利亚的时候呢他后来就下到这个雅典，然后在雅典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很聪明的，就是在雅略巴谷，因为他看到雅典很多的神庙，然后他就在雅略巴谷这个地方呢我在新约的队的时候呢，都我们都在雅略巴谷里面，那边就看到这个巴特农神庙跟什么，所以保罗就站在那个高石头的地方看着对面那些神庙，他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所相信的神就只有一位啊。然后呢他离开雅典之后呢，就去到这个隔壁城市哥林多。那在哥林多的这个地方他是其实是遇上了雅居拉跟百居拉的夫妇。因为呢在他们是来自罗马的，主后46年的时候呢城里面因为有叛乱，那也是因为犹太人引起的，所以罗马人呢就很愤怒，就把所有犹太人赶离罗马城。所以呢变成雅居拉跟百居拉就从罗马这个地方就来到这个哥林多。那因为他跟保罗是同行业的，所以他们就一直上同，所以他们在那边呢就一同同工合作，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同时在那边传道。然后呢在哥林多的时候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他住了一年有六个月。在那个当中里面呢，他是带了一些人信主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提多尤士都，提多就是后来跟他同工的这个提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基利士布，就全家基利士布呢是索提尼之前管会堂的一个犹太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想说，你们奉谁受洗啊？我保罗根本没有跟什么人受洗，除了基利士布全家指的就是这一位。然后呢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索提尼，这个索提尼就是人家没有找到保罗就找一个人出来出气，然后呢这个索提尼就是接这个基利士布去管会堂后来被打的那个人。那这个也是一个猜测，因为索提尼这种的名称其实也是蛮普遍的，因为是一个希腊名字，所以呢也许是同一个索提尼，也许不是，但是我们估计应该是同一个索提尼，所以他可能也是因为被打这个事情等等，后来也接触到福音，然后也是信。好，那后来呢 保罗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待在的时候，期间他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就离开哥林多，然后又去到什么，要去到这个以弗所。那他去以弗所的时候呢，是亚基拉跟百基拉夫妇呢跟他同去的。去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把亚基拉、百基拉留在那个地方，自己呢就往这个该撒利亚去，然后呢、也后来去到这一个的安提亚，途经他是、去到耶路撒冷里面、他按照自己所写的去到耶路撒冷，但是那一部分就没有什么样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载、啊、那所以呢这个就结束了保罗第一二次的这个旅行步道。那当这个亚基拉跟百基拉在亚、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圣经说有一个从埃及上来的、亚历山大臣的一个、对圣经很有能力的、讲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所以亚波罗、在这个、保罗不在、的时候，他呢就看到亚波罗有一些的地方对圣经是不完全懂的，他们夫妇就花了时间来栽培了亚波罗。那后来亚波罗呢也就去到这一个呢、亚波罗呢 也就去到这一个的、哥林多。那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了他第三次的旅行步道，他又从安提亚呢又回到以弗所。那这一次他在以弗所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在那边住了三年、啊、所以呢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所以他写的信的时候呢就请人带去哥林多。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的这个、背景。好，那我们现在进入里面的一些内容之前，让大家对哥林多只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所的了解。那今天如果你去到哥林多的话，一定是会参加这个是哥林多、古城、啊、有新哥林多有旧哥林多。这个旧的哥林多就是保罗当时的哥林多，那挖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城里面的一个遗迹，挖掘出来的这个是他们的古街道。你可以想象这个就是好像有点、market、市集、原路进去的时候、两边都有商店也有这个庙。那你看到哈，这个城里面、背景是有一个山顶的，这个就是 Acropolis， 这个地方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卫城、守卫的城，通常是建在高山的。那主要的意思是说它可以观望四方，如果有什么要打来的时候他们是一目了然的。那所以在这个卫城、今天、跟我去、这个新约的我们是要爬上去的、爬上去的时候你其实也看到这个、有一个的、女神庙，就是 Aphrodite。 大家知道 Aphrodite 呢是 God of Love and Sex、okay? 这个是相等于罗马的这个、女神 Venus 维纳斯。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是很、讲求美爱性爱的这些，所以呢是有非常多的庙祭。那基本上面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就有十二座不同的这种的庙宇，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个背景就让你想到说他们的生活、民风是怎么样的。所以哥林多其实是、位置在一个希腊的半岛叫做 Panopolis， 它这个很有这个地点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接这个希腊的南北部，更是欧亚。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离开了土耳其慢慢、往东西、往西北去，你就上这个欧洲了。所以它是在欧洲欧亚两代之间里面一个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重镇，然后它也是罗马的第四个大城市、罗马帝国，那除了当然是罗马啦、就是埃及、亚历山大，然后呢就是保罗在安提阿，然后呢就是这个的哥林多。人口大概25万，他们来自、各处的地方，人种是很复杂的，贫富很悬殊的。你看到三分之二是为奴隶，换句话说有钱人只是三分之一的人，但是呢奴隶就有那么多了。然后呢这个是保罗第二次步道的时候从雅典到了 哥林多所建立的，那也是保罗去在第二次旅行建立的时候呢道德最堕落的一个城 是，那我们讲过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叙述背景，还有这些妙计的这个背景。所以古语有一句话说，哇 ，We live like a Corinthian， 就说你活得像一个哥林多的人，就表示刻画你的生活里面是非常放荡的，啊，非常放纵私欲的。那哥林多的人不但是这样，因为他受了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所以呢，他们是非常崇拜智慧的，啊，图书馆啊，什么这些啊，然后呢，他是偏重哲学知识，所以为什么保罗就说雅典人呢，没做什么，就是说说谈谈，啊，然后呢，他们善于什么呢，聚在一起来辩论 ，OK，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觉得他好比美现在21世纪的加州湾区。对吧，都是所有的博士精英，所以你看到为了这种大选的话，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好像很有自己的表现，然后啊，每一个包括那些的牧者，这个又说什么，然后用牧者的话来扣牧者的话来，好像彼此呢，这个就是那种情形啊，我们想象说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好，那我们看到了，已经说了哥林多这个地方是一个半岛 peninsula， 对吗？Okay， 然后呢，在哥林多的地方，它另外出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从镇，所以啊，其实每两年呢，希腊人会举行一个地下的运动会，就规模相等于今天的这个 Olympic。Okay， 然后呢，我们看到它既然站在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啊，你是从这个南北啊。基本上面会经过哥林多，因为它是港口。然后呢，如果你是从这个亚洲要去到欧洲经商的话呢，你基本上面也是要透过哥林多的。所以呢，这个城市呢被称为 The City of Two Seas， 因为这里一个海峡，这里一个海峡。可是大家也知道，如果这个能够开通了这个两个海峡，其实对这个运输是多么的方便。所以他们尝试想要开一个运河，缩短这个海运的距离。不然的话呢，他们要绕，特别船越大，就要绕过的。绕过的时候呢，不但是靠近了这个渠道，就越有这种的海风刮风的情形，然后呢，也有海盗。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多年来他们都想要去达成这个。那当这个运河还没有开通之前，有什么情形发生呢？他们呢只有把船停泊在远一点，然后用小船把这个大船的货卸在那里，然后呢用小船开进去海峡的里面，然后呢就用陆地用人工去把这个货物从这个陆地去拖，然后呢用小船在另外一边来接，所以你看到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你今天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些遗迹，就是那个时候尝试去拖船的那些的港道，所以如果跟着我去的话， 我们也会到那个地方里面到位停。所以看到全部都是用人力苦力去载货运货拖船。所以今天那个地方就叫Delcos 啊，就是石板路的这个遗迹啊，所以你一直看到呢，就是有一些的遗迹，甚至有些的话，它现在这个海里面你也可以看到的，啊，也可以看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石板路啊，石板路。所以为什么就有这个要去开这个运河的这个必要？那今天是已经开了啊，所以呢，从这一个 Saronic 啊，就到了这个Corinthian Gulf， 所以这个就方便很多了。好，这个是今天的这个运河啊的另外一个方面。那今天呢，因为这个是很窄的一个运河哈，所以呢，基本上面有限制，是多大的船可以去。然后呢，去到那边的时候呢，不是你开引擎的，是用小船把你给拖去的。所以呢，这个运河今天大概是3.9英里，所以你看到其实不长的哈，4 mile 左右。然后呢，这个深也不是很深，就26英尺。然后它宽呢，是看它的这个运河的口两口这个有宽阔不同，从大概70到80的英尺。然后呢， 其实在主后66年呢、这个罗马的尼禄王他是很残酷的，他其实是企图要用6000个犹太人来开桌，但是不成功，因为实在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工作。然后一直到了1893年这个运河才开通的。那其实当中里面啊，在主后第四世纪罗马政府也尝试要建造运河，可是呢他们误信，就是说两个海峡一边的水是高过一边的，所以如果他们要开通了以后呢，它会有淹没城市，所以因此他们就作废了，作废。所以今天这个是今日的哥林多，你看到是因为是海峡，因为有运河有经商，所以它今天还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好，这个是哥林多的一个背景，我们现在慢慢就进入这卷书，这卷书。那哥林多的教会虽然在知识和恩赐上面是很出众的啊，保罗那边一开始写第一章也就这样称赞他们，可是呢保罗同时也责备他们灵性上是像婴孩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不管你是多少个 PhD， 你信主有多少年等等，这个跟你的灵性是不相等的，是两码事情。你的世界里面的学位像我们孩子一样，从那个名校毕业又怎么样，他跟神的关系，这个是两码一不搭搭的事情。他在世界上很成功，他很怎么怎么，不等于他的灵性上面跟神的关系是很好。那哥林多就是一个那么典型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太过欠缺这个灵性，因为世界的东西有一天都要留下来的。可是带领我们进入、永恒是我们的灵性，不是世界的任何智慧。因为去到那边的时候通通都留下，没有什么用的。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带领我们进到永恒去，因为那个关系要继续。所以信徒我刚才讲了，在这种的邪恶的环境长大，所以呢他就、虽然是信主了，价值观没有改变、啊、我们刚刚他的礼拜五的以弗所腓立比书，保罗的人生里面他以前觉得有益的，如今觉得有损的、啊、以前他是怎么样，如今他看万事而粪土，是因为他信仰改变了他的价值观。所以今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就问大家，我们这个信仰的价值观有哪方面你仍然是改变，就是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信主了，那有没有我以前觉得有益的，今天我把它看成是有损的啊、那所以他们就算是当了基督徒脱不了文化包袱，我们老众也是一样，把很多我们以前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做决定，上一代所要给我们那种的价值虚构，我们凌驾了，我们又把这种的价值观不跟圣经没关系的又凌驾在我们孩子身上，上一代要看重什么的我们这一代也看重什么，然后呢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是看重什么的，这个是没有更改的。那这些东西不但是这样，也带进教会来。所以有时候去要想要去处理教会事情的方法跟所做的决定，其实呢是都是很世界的、啊、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没有神的话语的依据，是自己的感觉、啊、自己很强烈的意见，所以呢就你厉害别人也更厉害，所以就结党纷争，甚至于是那个以前脱不了的那种不良的习惯也成为生活里面的一个影响。可是虽然如此，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底下仍然有不少人接受福音，为什么？因为心灵是空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知道说、主耶稣生长在这个马槽里面，生长在拿撒勒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如果上帝真的要去好好栽培耶稣，他不如把他生在那个最好名望的，都不是。其实耶稣、啊、就代表就是说你的信仰可以带你脱离环境的恶劣、啊啊、有解经家认为保罗有可能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罗马书、啊、这个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肯定的哈，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是接触了哥林多这种的恶风， 所以当他在罗马书写的时候，他可能脑筋里面还想到哥林多一些的问题，所以他就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列出我们、人的罪啊，瞒过良心啊，不把神的属性来敬拜他，还背量半量拜，然后所有的罪行其中还包括同性恋。我相信，所以不要想说这个同性恋这只是罗马发生的，我相信在哥林多那种很淫乱 的社会里面都已经有了。那所以为什么保罗要需要写这个哥林多呢？是因为他听到消息，也是知道教会发生了有各种的问题啊，结党啦，互告公堂啦，等等啦，所以呢，他就去矫正这些的错误，他希望能够促进教会的合一，甚至于是督责这些信徒生活里面不检点。另外呢，这个哥林多教会曾经写过信请教保罗一些信仰上面或者说教会运作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的、聚会的时候女人的角色是怎么样 我们、祭拜这个的、偶像的食物可不可以吃啊、教会里面不同人有不同恩赐、这个能够、讲方言，那个也可以，那怎么样来配答？甚至于到最后保罗要结束哥林多前书的讲到，就说哎，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教会来奉献、请问你的奉献、这准备的怎么样？所以像这一些都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哥林多的原因。那我要交代一下，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其实是应该要被称为哥林多二书，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待的时候，我说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已经写过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结交，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五章 九节。那既然在前书里面他已经说我先前写信给你，哥林多前书不是第一次的书信，起码在他的之前还有一封。所以为什么有人称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哥林多二书？但是那一封信呢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呢这那封信里面是因为请教了一些的问题，所以保罗也写了哥林多的前书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有解经家认为说保罗总共写的是四封信、哥林多前书后书之外还有两封信，但是今天、圣灵所保留下来的就只有给我们两封、那我们、我想到这个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就读到这个、威士比牧师他对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评论，他说哥林多教会是一个 defiled church， 也是一个 divided church， 也是一个 disgraced church， 它是一个玷污的教会，分裂的教会，它是一个蒙羞的一个教会。那、怎么说呢？第一，因为它是里面有淫乱有这个爱宴的时候呢，这个酒醉谎言、然后他教会也是分裂的，因为每一个人 都认为自己很有意见 很有体会、很 critical thinking 这样的，所以呢 就很多挑衅、所以教会里面就有分党不合一。然后呢因为他们呢、除了一些道德行为上面有问题，他们、你告我我告你还告到不信任的当中，所以这些其实是很失去教会的见证。所以保罗说你们教会就没有领袖可以处理这些事情吗？你要是要搞到外邦人里去，那个是多丢脸。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到一个那么有才有势有能力但那么好的这个所谓的教育情况的一个地方里面，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所以这个是哥林多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如果要来看这个书，你可以注意到一些很特色。第一，某一些的教义你必须要看哥林多前书，因为它里面讲的是最详尽的。好比说讲十字架，你第一章里面他讲十字架在人间来看是愚拙的，可是呢是神的大能、所以他讲到说十字架 的智慧跟人世间自以为很懂圣经那种智慧是什么不一样的智慧。他说我不传别的，我只高举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我们最出名的就是个个在家里面都挂出来，嗯，很多时候呢，唱诗也唱了，结婚，婚礼也送的爱的真谛，爱是怎么样？爱是怎么样？说你要了解爱是怎么样的，你就当然就要看。然后呢，我们每一次波饼守圣餐都念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呢，拿起饼来啊。所以这些的教义呢是特有的。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个特色，然后最后十五章讲的关于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比众人都可怜了。OK， 那然后这卷书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特殊的教导，好比说保罗教导他们如果那些人不听劝，要怎么样对付？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想要知道怎么样对待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有圣经的依据哦。把他赶出教会去，交给撒旦等等的啊！如果一个劝他不行的两个领袖们执行纪律 discipline， 第二怎么跟外人来交往所以这个因为他们碰到那个很多人都是祭拜偶像的我们知道这些方面的话也是他们很忌讳的啊。然后呢，聚会当中里面，就乱了规矩了，领圣餐也乱来了，不省察自己了。然后讲到，因为淫乱嘛，那么有些人呢又过头了，矫枉过正，就变成了导读生主义，因为他说我不要淫乱，我不要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呢就不嫁不娶。那保罗就解释，这个是神给你的恩赐，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呢，然后当然在教会里面人才济济，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事能力很强所以这个恩赐怎么样配搭上？所以这些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独有的一些的教导。然后这卷书也是有一些美好的榜样了，因为你可以看到说这里一个混乱的教会，可是毕竟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保罗呢，就他们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容忍，有很多的关怀。然后他提到自己以身作则，怎么样去帮助那些灵性软弱者好比说你觉得你可以祷告完了以后凭着信心可以吃，你有没有想到有些如果信心没有你那么 strong 的，你可以为他不做吗？所以就是说无论你自己能够怎么样的时候，你可以去体谅别人。那也有就是说你虽然恩赐好，那有些人呢没有够体面的，那对这些不体面的没有那么多的恩赐，你怎么去互补他所以看到那些人在教会当中也有重要性。那当然就讲到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捐献，你这个心意已经立了一年了，你准备好了没有然后不要来的时候是献凑所以这金钱方面他就马其顿来刺激一下这个哥林多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自己是有这些的教导的里面，他是 以他的生命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的。那这一卷书的话的分段其实只有两段，那除了撇开他的这一个问安跟他前面的问安跟后面的问安之后呢，中间就是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章基本上面是他要督责指责出他们教会性的一些实际问题，分党啦、淫乱啦、告上公堂啦、婚娶啦、祭物。那另外一个大段落，从十一到十五章是教义性的 doctrinal， 就是蒙头什么意思神的心意是谁来做头？那圣餐基本上面讲目的是什么？做的时候要怎么做？恩赐是什么一回事情？为什么这个爱会插在这个恩赐的中间？然后这个复活的这个教义对基督徒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不强调这方面的话，我们的信仰他就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所信的是枉然就是不必要信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两部分其实为什么有分党呢？显示出就算是以为这是属灵是一个骄傲我们有时候就发现很多人他好像 想要什么，可是其实他就算提出来的问题，提出来的挑战，你可以看出背后是一份的祷告。他不是虚心求教，他不是在那边想要明白什么，他只是要显示出自己的不同。所以为什么保罗，我们刚刚在第五章控告里面所查的腓立比书第三章，为什么他说叫喜乐的帮助里面叫他们要防备犬类，他就提到说有一些信了主的犹太人基督徒，他还是要以他的个理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身段要跟普通的信徒分别出来，他是比他们高人一等，只因为他们是有个理的。所以保罗就说你骂外邦人是狗，保罗说你是狗，防备犬类。所以属灵的骄傲，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的。另外就是包庇跟包容，这个两个很多时候在基督徒里面那么混乱，其实在包庇罪恶与错误，但是以为自己是爱心在包容，这个切分点在哪里，这条线的界限在哪里、啊、我容忍他、啊、他很多的错误，说话不对，做事不对等等等等，我包容他还是我包庇他？这个我们可能希望有点机会再去来解释。然后关于婚娶，婚姻是必要的吗？那如果今天选择了婚姻，它有哪些的优势？可是在今天的这个的社会里面，有了婚姻又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难处？所以不要以为说婚姻就是一份的福啊，单身的人像我这样的话是好像是少了什么福，其实是不同的福分啊，都不要在那边整天好像是要做媒啊，觉得可怜呐、啊。如果他有一个太太照顾他有多好，如果他有一个人疼他有什么，不要这样想啊。这个东西圣经说是一个恩赐啊，不是你要怎样就有怎样的啊。所以保罗在那边花了几一个蛮长的篇幅去做了一些解释，说第七章是很长的一章。然后呢，有关这个祭物的，其实讲这个祭物的事情，其实不是祭物啊，可吃不可吃本身不是问题，它背后里面保罗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的准则在哪里啊？准则在哪里？今天啊，我们很多时候吸烟、赌博、跳舞、看电影、喝酒什么等等的。圣经从来没有一一列出这些东西可行不可行，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些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准则，我们稍后再去讲一讲。好，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切分成两大部分，就是、有一部分它是讲到肉体方面的问题， What is wrong with 我们这个肉体，会产生什么问题。一方面呢，我们灵性也有问题的，灵性遇到问题的时候 How do you correct、okay? 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一个、内容很丰富的 一个环节。所以你把问题分成两大类，一种是教会实际的关于这个纪律、规矩方面的问题、另外一类的问题是信仰教义的解答真理方面的一些的问题，这两大类的问题、这个哥林多前书都要涵盖。那我刚才提到了，究竟我们该把什么东西看成是宗教的禁忌，还是把它看成是属于个人的自由、我们很多人他如果、对这个信仰 不明白，他说你们好多规条啊、基督徒也不可以看 R 级的电影，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对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什么捆绑，他都把它称为是什么宗教的禁忌 Christian taboo。但是呢，有人说你信主了、如果凭着信心求的什么、凡物都可吃，究竟我们信主是受捆绑还是得自由、你信了主，你认为今天你是更受捆绑还是更自由呢？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如果那些如果在属灵里面没有体会，他觉得是啊、我因为基督徒我不可以开口骂他了，我不可以做这个，他认为信主是一个大大的捆绑，所以有些人就不信主。 你劝他受洗不要，因为他觉得他想保留一些可以做坏事的这个 的余地。所以你觉得说，耶稣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耶稣说谎话，我又懂得真理，又知道什么是神喜欢，什么不喜欢，我是越来越受捆绑，还是我越来越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方面的事情？你自己诚恳来回答，我后悔我信主，还是你觉得很荣幸你信主？你觉得信主是受捆，还是信主得自由？那所以我觉得说保罗在哥林多里面他稍微交代了两个东西是可以让我们有所思考。一个就是 the law of love、就是一个爱的律，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有这个自由去做，但是因为爱我不做、我可以有这个自由去做，但是因为爱我不做，这个是自己的自愿，这个是一个律。另外一个呢是权宜之律， It is legal， 政府容许我的， It's lawful， 我有这个 right 去做，但是你做了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It is lawful but not helpful。所以很多东西、世界人讲说、只要 lawful 我就说，但是对你的属灵生命，对你基督徒的见证 does it help？ 那如果不 help， 就算是 lawful and legal and you're right， 你可以选择不做。这些都是属灵的原则，圣经教导原则。而如果你没有圣经这种的概念，那你今天处事为人所有的反应都是 以这些来做准则。但是我们信主的是有个更高的准则，这个准则不是世界提供什么资料什么的，我们是以一个神的准则来看这个世界的一些的准则。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就说这卷书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它让我们稍微有点了解教导致教会问题，基本上面不离这三样事情，一个就是不合一，这个就有很多的争论、叫、不和睦，就你可以想想家里面也一样，教会也一样，社会也一样。第二部分就是当人抬高自己而不抬高神，那一定就在真理上、走偏差，所以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就是神跟基督的地位贬了，而对某一个人崇拜某一个人，或者说是喜欢他的教的，喜欢的跟着的，去哪里都跟着的，我只听他的道、他去哪个地方我就去哪个地方的，就开始出问题了。然后把他的话当成是神的话权威，其实他也是代表神来说一些事情，他也是要被验证的，然后包庇。哎呦，就是教会里面容忍很多不应该存在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面团、保罗用这个哥林多那边讲这个面团，哇，你让他容许，他发出来到最后的话是一个恶、这个事情你没有先发制人，你没有那边去跟他劝说，以后呢，在这个小组里面 home group 的里面或教会里面都成为一个 big problem。这个人哇，他的出现成为 everybody 的问题，其实是很简单的可以处理的，但你容忍到的程度是有点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好，另外一方面呢是教会面临的两个危机，这个智慧有智慧带来的危机，以为自己属灵很追求也是可以带来危机的。那当然智慧方面就是全部是学问啊，对吗？为了我proof 我懂得多，好像看圣经比较深，去追求一些的东西，或者是甚至、把自己的倚老卖老、我的经验、或是把世界很多的什么学什么学、就代替了神的话语、所以呢教很多方法，我们今天很多的方法怎么、教孩子怎么处理这个，怎么促进怎么怎么，但是这个不代替神的话。然后 另外方面的危险呢，就是啊，我很追求恩赐，我很渴慕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些的灵恩运动把人带到一个真的有点不可收拾的这个的范畴，为了要得那个恩赐而得恩赐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哇，这个也乱了阵脚？为什么他说崇拜有崇拜的秩序？然后你自己啊的恩赐跟人家不同，怎么样要摆在一起才可以配搭？所以我们再看下去。另外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行事为人啊。刚才我稍微已经提了一些the law of love and the law of 这个 expediency，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保罗说什么都可行，我总不说他瑕疵。我觉得这个大原则已经回答很多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开帕拉的时候喝点酒？不喝行不行？如果不行，那问题已经在你了，不在酒。啊，喝一杯够吗？不行，我通常都要喝。我每天喝一杯咖啡，不喝我就怎么？你已经受他辖制了，你不再享受他，是他来下，他辖制你。以爱心行事，刚才已经讲了，我有这个可以做的，但是我为了别人我不做，这个也是爱心。爱心不是说要做什么，爱心也是我不做什么。福音的缘故，啊，凡是收费了福音的益处，我这样做使福音受亏损吗？我为了使这个福音更有效，更传得更好，所以有些事情我选择做，我选择不做。别人的益处，为了帮助他的灵性，为了不绊倒他，为了荣耀神，那这其实这些都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五个人的，其实啊，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决定可以做的了，不用整天跑来找长老传道人。哎呀，我应不应该？你觉得你所做的东西都在这些原则里面 ？You already got your answer。那可能很多时候是，我还是想要做，我只是要去 selectively 选择说，这些人可能会帮啊。看着我的 feeling， 他会帮我说话。我说这些人就很严格，不要听他，他硬 say no 的啊，所以我们就自己心里面选好，说我要去找谁来做的听劝辅导。我们人有时候心里面这种的东西，上帝完全很清楚的。OK， 所以我就说，其实圣经有很多的道理，我们知道就已经够了。OK， 好，那另外在方面就是敬拜方面的。敬拜的，我们常常都说敬拜，但是敬拜也是有一些的原则的，灵性跟悟性是重要的，啊，所以要用理去明白，但是呢，也不是全理性的。你唱诗，你有感觉吗？你跟着唱吗？里面的歌词感动你吗？你做的事情是表演吗？造就人还是为了自己呢？你有没有学习要安静？每次都迟到，不一定说安静，你可以早来，在那边为自己、为家人、为学习、为讲员、为主学老师祷告吗？然后呢，弟兄做带领，那我们以后谈到这些姐妹做顺服、弟兄做头、蒙头不蒙头的事情，我们多一点的交代。然后呢，很多时候你要把你想的作风带出来，但是呢，入乡也要随俗啊。某些的教会有它的传统是有目的的。那这个规矩你愿意顺服不反抗不 challenge 吗？好，基督复活的重要性，那这个基督是我们得胜，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当然是死亡。我们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啊，对，永生是有盼望，可是呢，我们还活在这个死亡的阴影底下。我们自己深沉地问我们自己，你对这个死有多害怕？我指的不是死之前的那种的病痛苦，那些我们都会很挣扎的，可是对死的本身啊，我不能够死，我不能够死。有些基督徒越觉得自己不能够死，所以呢他越活在那种恐惧里面。因为这个我不能够死本身就错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的，不是能不能的事情啊。所以然后什么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那你的盼望一定是他的以外，那世界的盼望都会叫我们失望，盼望世界的盼望叫我们失望甚至绝望。唯有永恒的盼望，这个包括我们身体也得赎，这个才是我们人生 最重的盼望。好，为什么要读哥林多前书？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教会也一样。那人越多，问题越多。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了饭食，都已经很多声音，只是吃饭的事情，因为寡妇很多，怎么分配？那教会，你看许多的问题都是人出了问题，那个同工出了问题，那个组长出了问题，那个人出了问题，所以所做的事工就产生问题了。leadership 有问题，所以呢方向有问题，意向有问题，所以都是问题，其实就是反映出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读哥林多前书？那二十一世纪又有什么的问题？我们这个世代是讲肉欲主义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internet 里面杂七杂八很古怪，很多这种的东西，享乐主义。今天我们这个2020困得死死的啊，好像就算有钱没得花， 没地方去，没可以花，这个就造成很多人心里面的障碍了。家庭里面什么 domestic violence 又起来了，每天的那个relationship 很僵，为什么？因为无处可寻，无钱可花，那大家里面就所有的这种的血肉的东西都跑出来了。Information exploded， 开始呢很多都是假的了，而且呢是非常偏袒的，就看你喜欢什么人，你就去专门找捧他或是贬他的消息，可以的。因为每一个人他就是要制造新闻，就怕你不看，所以呢他故意是极端性去讲一些话，偏激性的讲一些话，为了要产生你的反应，所以你反应正中下怀，就是他要的。但是我们人就是常常 pick up 的这些的东西。那我想到湾区，我们湾区也是很繁荣啊，我们也是有贝啊，对吗？我们也是各种的啊，LA 其实更厉害哈，我在那边待过几年，人种的混杂 ，so all 各种的 racial 的人，你就算加州有个好莱坞，你已经知道这个根本太多这种的问题。我们这个发源地哈，那个旧金山的这个中心，这些其实跟哥林多的教会有哪里不一样呢？啊，然后我们教会是人才辈出 ，PhD 一大摞。经济能力挺强的啊，你看到我们一些的奉献，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很有 potential。那教会里面都卧虎藏龙的啊，这方面这个会懂的，这方面那个很懂，嗯，那但是我们是哥林多教会嘛。那其实我觉得说读这一卷的书，基本上面也是很应时、很应景，也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所以也许当我们真的好好进入里面。把每一个他无论是教义性的问题，或是教会性的问题，生活性的问题啊，或是说人际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也许可能从当中里面得到好一些啊宝贵的一些的这个的宝贝哈。那所以我今天的教导就是铺一个头哈，就做了这个。那我知道有些人说啊，可不可以问一些问题？你就私底下给我发啊，私底下给我发一些 email。那我也许可能啊，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可以啊讲的更多啊，更多。好，那最后我们啊，看到时间也稍微过了一点。好，那大家心里做好个准备哈，我东西的内容是很多，我要讲的急又讲的快，所以呢。我不会想象12:15一定会结束的哈，所以一定是会拖了一点点。所以如果你有些事情要安排，你觉得不好意思，你要退出，那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可能都会拖了一点的。我们一同在一起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写给我们的，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就看出你要跟我们说些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在研究历史，去用第三者的眼光去探讨哥林多的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乃是从他们的问题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有什么问题。主啊，因为无论改朝换代，社会怎么转变，人性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来来去去也就是老问题。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不是又吸收到一些的知识，好像哦，又对哥林多的背景前后了解一下，让我们在读的当中里面，我们生命有被刺激，有被提醒，让我们稍稍不一样，以致我们的家庭也不太一样。这是我们读你话语始终的目的，因为你说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从你口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一同学习的时间和恩典，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